揀了一段經文，就是出埃及記三章第一到六節。那我們希望透過一個崇拜的講道呢，來到教育整體會眾關於崇拜的事情。那我們褪了一個禮拜，是因為我今天才可以分身在五堂講，所以就由我來講這個這段經文。那我揀一個題目的，叫做神聖臨在。那如果講到崇拜呢，我就先問你一個問題，讓你熱下身先。如果我問你，什麼是崇拜不能夠缺少的元素呢？我不知道你會認為是什麼，會不會是詩歌呢？會不會是讀經呢？祈禱都領頭，一直都領頭。講道、禮儀，我的看法是，以上我講這麼多種的崇拜的元素呢，都其實對我們崇拜是有幫助的，但是這些都不是必須的。崇拜真正不可以缺少的，是上帝親自臨在。天主教就相信，經過神職人員祝聖的餅和杯會變成聖體，而聖體就是基督臨在在教會的最有力的證據。至於那些注重禮儀的主流教派，他們就以紮實有秩序的崇拜和莊嚴的氣氛來到表達上帝臨在在崇拜的群體裡面。至於靈恩派，就透過活潑的敬拜讚美音樂來到給會眾可以親身的感覺得到神的臨在。那我們福音派又怎樣呢？我們既不相信聖餐的餅和杯會變成基督的血和肉身，我们也不拘泥任何的崇拜礼仪，但是我们又不像得灵恩派的敬拜那么自由、那么奔放、那么情感、那么外露、那么投入。那究竟我们福音派可以怎样体验上主临在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感谢神啊！神临在在敬拜群体并不是人的效果来的，亦都唔系人主观嘅心理投射，其实呢件系一件属灵嘅事实，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俾我哋有呢个宝贵嘅应许，喺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我荧光幕打出嚟，我哋一齐读好嘛？预备一二三，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嗱，可以咁讲啊，敬拜者主观唔觉得神临在咧，唔代表神真系唔临在，只不过系人唔能够察验呢件事，好可能亦都因为人对神嘅临在意识低啦，所以我哋会错过咗好多神喺崇拜里边对我哋种种嘅启示。但系更严重嘅系，如果当中我哋有啲人系对神嘅临在嘅意识好低嘅话咧，可能我们会在这个崇拜的时空里面做出种种一些不合宜的行为，最终是会阻碍到甚至破坏了其他人经验神的临在。美国有一位讲道学的教授叫做 Thomas Long， 他来自 Emory University， 他就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地方感， A sense of place， 就好像我这个 PowerPoint 所显示的。Thomas Long 比较了两种人是去了两个地方的表现，一班人是在快餐店里面去吃饭，一班人就去了烛光的高级餐厅那里来到去用餐。在快餐店里面，人是很随意地走来走去的，可以在一个位置又走去柜台又拿叉又什么，滔滔不绝地讲东西，甚至呢他可以很大声地站在一个点菜点单嗰个买飞嗰人度嗌翻转头啊！喂，要汤定要餐饮啊？咁样，全部人都知道佢买紧汤定要餐饮啦。但系如果我哋去到好似隔篱呢幅图，好似半岛酒店咁啊大堂啦吓，我哋食个 high tea 咁样啊，唔知点解、啊？通常去到呢啲咁啊高级餐厅咧，啲人咧或多或少会有种自尊感，佢哋讲嘢会点噶？会细声咗。谨慎了，甚至呢都会注意他们用餐的方式、餐桌的礼仪等等，怕什么？怕失礼嘛。这些就是人 因为不同的地方感所带来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是自然的，个个都会的，他会自己会调教的。套用入来崇拜这个空间，这个地方，究竟参与恩福堂崇拜的会众有多少人真的意识得到神是临在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感知得到神是临在在崇拜里面，这个意识会怎样影响我们崇拜的行为呢？是不是继续理所当然的迟到早退，还是一边听到一边在这里复下 WhatsApp？定是赞美唱歌的时候闩埋把口叫都不开，甚至会不会是对服侍上帝的总务司事在恶言相向呼呼喝喝？归根究底，你的崇拜行为是透露你崇拜的地方感，而你的崇拜地方感是反映你怎么看这位上帝。就让我们今天一起看看摩西和神的相遇这个经历，来学习究竟神临在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更进一深一步思考的就是，我们怎样崇拜的这位神，其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以致我们应该用什么相应的态度来到敬拜他。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在我们秩序单里面就有了，我们一起读出，预备，一二三。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因为怕看神。我会用三条问题来到引领大家去看这六节的经文。第一条问题我会问的，我们究竟是踏进一个怎样的崇拜空间？摩西今次是跟神第一次的相遇，背景是摩西是因为逃避杀人的罪债而离开他自幼成长的埃及王宫，最终他流亡去了米甸，投靠了当地一位的祭司叫做叶剔罗，后来甚至娶了叶剔罗的女西波拉。自此摩西就开始帮助他的岳父牧养羊群。这一日摩西如常的放羊，不过可能平时放羊的地方的草都已经吃得七七八八，所以经文就说摩西带着羊往野外去。原来在原文的里面，这个外字呢是有后边或者西边的意思的，所以不同中文译本有不同的翻译的。吕振中译本就说摩西是带羊到旷野的西边，而新译本就说是到旷野的尽头。总之无论是外边也好，后边也好，西边也好，意思都是很远。摩西离开了他平时惯的熟悉的安舒区，走到一个更偏远的地方。经文说他来到西奈半岛西南端的山，这座山有名的，叫做什么？何烈山。这个山有其他名字，又叫做西奈山。经文亦都俾一个注脚，佢叫做上帝的山。相信呢个上帝的山咧系后加嘅注脚嚟嘅，因为点解呢个山叫上帝的山呢？因为上帝就系呢座山系同摩西同以色列民颁布律法嘅。嗱，古代近东文化咧，一般都相信神系住喺山上边嘅，可能因为山高啦，接近天，离开地面。好似我哋中国人都有类似嘅观念，我哋话山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不过如果我们看真的圣经，圣经启示的神其实并不是局限在山，神亦都不被困在人手所做的圣殿，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 他当然可以选择在至圣所里面和他的子民相交，但是神亦都可以在渺无人迹的荒山里面向人显现，就好像今次神向摩西显现一样。地域空间从来都不成为神的限制，不论是崇拜的礼堂好像这里，或者是学校的课室，甚至有时我们在家冲冲下凉的时候，我们会唱起诗歌祈祷都可以，我们有时在厕所，厕所就成为敬拜的地方。只要有神的临在，那个地方顿时就变成不再平凡不再污秽的圣地。就好像第五节这里神和摩西的提示说，是一个告示，神说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关于这个圣地，我想大家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在这块圣地上面，摩西见到一棵被火烧着但是却没有被火烧坏的荆棘，他显然是被他眼前见到这个景象吸引，所以经文说他要过去看这什么大异象。英文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就说是 Marvelous Sight。 原来在圣地里面，上帝是可以透过本来平凡的事物来到彰显一些大异象 Marvelous Sight。 就好像在旷野的荆棘其实很平凡的，因为在沙漠旷野地，这些荆棘很粗生的，你很容易会找到，但是神就透过这些荆棘来到向人启示他自己。其实类似这样的启示呢，圣经很多例子的。我想起另外在创世纪另外一个人物雅各，雅各他去到一个地方伯大尼那里野外露宿，在那里睡觉，他就随手在那里拿了个石头枕住，就睡在个石头上面。那晚他发梦见了一个大异象，他见到一条天梯从天下来，然后有神的使者从这个梯上面上去下来。直到他醒了，他很惊讶地发现，哎呀，原来我睡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是神临在的圣地。经文说 This is the holy ground， 于是他用这块石头就立在这里为记，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神。同样满天的星星都是平凡的，但是就是星星这些 star 东方的景星引领着博士千里迢迢的来到朝拜新生王耶稣。耶稣同样会很善用周围这些平凡的景物来到启示他自己的心意。他叫那些门徒举目望下那些和田熟晒，你看看那些穗的头都发白了，他说天国的庄稼熟了，收割的人少了。甚至我们每个月的圣餐的时候，我们拿起那个饼和杯，其实本来是普通进食的一些物质，饼由麦所做，葡萄汁或者葡萄酒由葡萄所榨出，这些本来都是我们好像有点有点看不起，很普通的平凡的世界的物质，但是却是因为神用他的说话而赋予了深邃的属灵意义。不过呢，可能福音派很受这个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我们福音派呢很喜欢呢去合理要去解释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很少用奥秘这种观念去理解属灵事物。我们就算又说奥秘是 mystery 都好，大异象都好，我们都要寻求一些科学的解释。好像我预备这段经文讲到的时候，我都看了不同的释经书不同的文章，我发现哇，原来释经家呢真的找了很多解释去解释这个火烧的荆棘而烧不着。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会见到这样呢，那些是阳光的折射来的，所以呢摩西其实见到是那些光来的。有些人就说不是，原来在旷野有些荆棘是有叶的，那些叶去到某个季节会转了深红色，所以摩西其实是讲的深红色的叶。那有一个更好的东西更犀利，他说其实呢这个火呢是地下的火山气体泄漏而着火的。种种，我不是科学家，所以我不知道衡量哪一个科学解释是对或者不对，但我想指出的，其实上主的作为是不是符合科学解释不重要的。 因为神既可以是用符合科学定律的情况底下作工，但是神一样可以不依从科学定律去作工的，因为科学定律是神创的嘛。重要的是，究竟这个火烧的荆棘带给摩西什么的意义？它可能是代表着正经历着奴役，但是将是不会被消灭的以色列民，因为神要派摩西去拯救他们。这个荆棘又可能是代表着摩西自己，平凡的荆棘就是这个卑微逃难落难的王子摩西，从此摩西会得到圣灵的同在，而为主发光发热。今天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回来崇拜，上帝同样可以透过任何的媒介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当然不限于牧者的讲道、读经，上帝也可以透过诗歌、透过礼仪，甚至透过安静、冇声，或者透过身边同你一起崇拜你不识的这位弟兄姊妹，他都可以成为上帝启示的媒介。讲我自己的经验，我本身是在宣道会成长的，我的教会在港岛南区，我的教会是跟香港很多教会一样是二楼教会来的，所以很自然我的教会就是没有浸池的，每逢举行浸礼我们必须是要借用一些大的有浸池的教会，而我们很多年都会借用北角宣道会，北角宣道会是我们南区这间教会的母堂的母堂，所以我叫它做祖母堂。我在北宣领洗的，领洗之后十几年神就呼召我全时间去服侍祂，所以我要装备自己，我就去了建道神学院读书。在我神学的最后一年，即是三年班的时候，我就获派去到北角宣道会实习。我的实习是负责诗班的工作的，所以在那个主日我又如常地坐在诗班直道。如果你有去过北宣的礼堂，即是康泽花园的礼堂，那个诗班直就在一个讲台的旁边打斜望着个讲台，而个浸池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在讲台的下面的。那个礼拜是圣餐的主日，主礼的牧师是如常地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凡是受洗的都可以领受圣餐。其实这句说话很平常，一向都是这样说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在那一个空间里面，那个时间里面，我的眼是望着我十几年前的那个受浸的浸池，就在那个施餐的牧师的脚下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当年站在一个浸池的时候，我向主所说的盟誓，我说我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一刻我的心很大的感动，眼泪不其然地流出来，我自己觉得很不配，我居然可以藉着洗礼藉着圣餐能够跟耶稣基督联合。我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人，但是神都洁净我的罪，还要呼召我成为全时间的仆人。所以我当刻拿着个饼杯的时候，我就立志我要更爱耶稣，我要侍奉耶稣基督的教会。我知道上帝在那一刻透过圣餐礼，透过那个浸池向我说话，那一刻就是神圣的时刻，那个礼堂就成为神圣的空间圣地。关于圣地，我还想大家注意第二件事，就是神要摩西除鞋的这个吩咐。除鞋不是因为卫生清洁，因为神的解释不是说摩西你要除鞋，你所站之地是干净，不是，神说什么？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讲到这个圣地很难搞了，因为圣洁这个观念很抽象的。不过我们看圣经，我们留意到逢亲讲到圣洁都是讲紧要从其他凡俗的事要分别出来，分了出来之后是单单为神所用的，所以旧约有所谓分别为圣的神学，新约也都继承这个观念。 有神学家 Rudolf Otto 就为圣洁下了一个很经典的定义，在荧光幕我会打出来。 Rudolf 说圣洁是什么？就是傲秘使人敬畏但又叫人神往的一种特质。 A mystery, awe-inspiring, yet fascinating。 神要摩西除鞋是一种经验式的学习法，透过具体的动作来给摩西体验到这种这么难言喻的特质，就是神的超然、神的崇高、神的尊荣，是傲秘的、令人敬畏的，但是又令人神往的。讲回我小时候回教会，我们年少的时候回教会，刚才我说我们是二楼教会，所以我们的礼堂又是团契的地方，团契又是聚餐的地方，聚餐又是平时我们的年轻人回来读书的地方，总之都在那里。但是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好，我们朝航晚拆都好，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地方我们是不可以去的，就是铺了红色地毡的讲坛，即是它比地下是高了一级的。那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有闭路电视还是什么呢？总之我们的年轻人一上亲台，那个干事就会在办公室冲出来落下来。咁其实我哋僆仔係唔知道点解做咩唔踩得嘅咩嗰个讲坛。总之就係唔踩得啦。不明所以。但係而家读咗神学之后我明白啦。原来佢係传达緊分别为圣呢个观念。今日我哋嘅崇拜有冇将崇拜嘅时间同埋空间分别为圣出嚟咧？嗱，冇错，我哋有另外一个观念咧，带俾我哋有张力嘅。我哋话神系无所不在嘅噃，无时不在噃。所以神既系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同我哋同在，咁都冇乜咁特别啫。入嚟礼堂呢个零钟，所以我哋会失去咗崇拜分别为圣的焦点，而变为不是当神存在，而是当神不在，当了他没到。我这样说，我不是要提倡说，我们学回教徒这样，我们学四面佛信众，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他们拜神是怎样的？要除鞋的、哦、你说他迷信也好，但他流露一种敬虔的、哦，不同的，入去崇拜的地方。我不是要走那条路，我不是说这件事，但是我们没有了这个外显的行为，但是我们是需要将崇拜的时空分别为圣的。不是只说空间，在我们的心态时间上都需要分别为圣，可能就在我们回崇拜之前开始，甚至可能早到是你星期六开始了，你星期六晚预备明早回崇拜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始，刻意在星期六的时候早点休息。好像我昨晚我就已经计划好我今天穿什么恤衫、打什么胎、穿什么西装，我会烫好它挂铃出来，又会想好我明早怎么吃早餐，不需要星期日的时候好像忽然间很慌张、很没有计划这样在这里腾来腾去浪费时间。预备好自己的心态，为自己营造这个分别为圣的时空，养好精神，甚至进入到来崇拜的礼堂的时候，我们都要彼此的营造和守护这个跟神沟通的空间，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打扰。这个责任不只是落在司事总务身上，是所有的崇拜者都有这个责任。我这样的意思不是说你崇拜的时候真的人有三急行都不行得出去，而是你知道这个时空是所有神的子民和神沟通的时候，你出去和入来你都会尽量顾及不要打扰到其他人，因为这个是神圣的时空，不会大模私样地人家骑着肚都被你借一借借去了，已经回不回来了个心。让雅各对这个圣地的发言都成为我们每次散会的时候的祈祷。在创世纪28章16到17节， 这个就是雅各梦见天梯之后他的赞叹。我们一起读预备，一二三。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接下来我要问第二条问题，我们朝拜的是怎样的神？空间被称为圣，是因为那里有一位圣者临在，所以那里才是叫为圣地。所以我们认识这位神是重要的。出埃及记三章二节记载，摩西遇见的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称呼是奇怪的，因为在下文第四至第六节，我们见到神是用第一身人称来自我介绍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实第二节讲的耶和华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来的了。是一种自我彰显的表达方法，这种的比较好像远位的称呼呢，在其他旧约的经文我们都会见到，有时就是会用耶和华使者来直接是叫了神自己的。关于神的名字，这段经文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名称叫神的。第一个名字是荧光幕所打的耶和华，而第二个名字是上帝或者是神，第六节的那个神这个字或者上帝。耶和华的希伯来文的译音就是 Yahweh， 英文译本有时会用 Jehovah， 或者有些旧译本用 Lord。 至于上帝就是个希伯来文的拼音就是 Elohim， 英文直接就用 God。 这两个名字都是其实在旧约圣经是大有来头，值得我们稍花一点时间。我先讲关于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看下一个荧光幕。耶和华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其实由四个希伯来的字母组成。希伯来的字呢是由右至左读的，跟中文和英文都不同。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字四个字母，第一个字呢就是这个细细的一栋是 Y， 第二个字母呢是这个好像到门这个呢叫 H。第三个字母是一个长的一道，是 W， Rav。 最后一个字母都是 H， He， 那就是 YHWH 了。其实这个字呢是另外一个字的，我们叫做变形的字，是出于三章的下文，当神介绍自己，说摩西问 你这样为什么叫你，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自有永有是原文同一个字，就是隔离这个字，原来跟耶和华这个字是相差一个字母的分别的，就是第一个字母不用这个 Y， 用了个 A 字 Aleph 这个字，后面同样都是 HWH。 关于耶和华这个名字 YHWH 这个名字，其实无论在读音和字上面都不断提醒以色列民关于上帝他超然的属性。因为从读音来讲，这个字是没有响音的。如果我们用英文拼音读 YHWH 怎么读的？是不是读不出声？只有一口风声，读不到的。所以以色列民逢亲一看读旧约的经卷，不是书一本本一卷卷，一读到 YHWH 读不出，他会说的第二个字，他直接说了 Lord Adonai，即主这个字，阿道拉就是他们讲主。其实阿道拉就是他看着，明明看 YHWH 他会读了第二个字阿道拉，就称呼耶和华为主。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人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字。至于这个字本身的字义，刚才我讲了它来自的我是自有永有这个字。我是自有永有中文又译了是 两组的词语，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有个英文译本译得好的，神介绍自己做什么？I am who I am 嘛，咁如果你识英文咧 ，am I am 啊，即系呢个 verb to be 咧，就系讲紧佢而家就系啦，即系有种个 being 嘅意思啊，佢系乜嘢？同埋佢唔系以前系，佢唔系将来系，佢而家呢刻永远都系而家呢刻系，佢永远都存在。呢个名就系话俾以色列民听，神系唔可以用地上边任何一个人间嘅符号嚟到描述得尽佢嘅，所以你唔可以叫佢。是不是山神，是不是海神，是不是宇宙神，讲不到的。所以神就是我是我，并且他是永恒的，那一刻就存在，他是永恒的那一位。至于上帝这个名号，第二个名号神这个名号 Elohim， 其实这个字是一个众数词，不是代表神有很多位，而是 圣经往往是称呼神好像一位很伟大的那位神的一样，以色列民很清楚是得一位神，独有耶和华是神。但是有些圣经学者就留意得到了，当圣经是几时用神几时用耶和华呢，就是当这个名是涉及以色列民以外的民族的时候，就会用 Elohim 这个众数的神这个字。但是当只是跟以色列民讲的时候，特别是立约那些时候，就会用耶和华 Jehovah 这个字。所以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呢，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关乎万民的，因为所有都被造嘛，所以圣经就是说起初 Elohim 创造天地。我们看这个名字就明白以色列民看的神是一位很伟大很超越的神。对比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今天比较不是那么着重或者不是那么吸引是讲神伟大超越，我们多些讲神 是很近很 friend， 我们说神学上我们叫做很内蕴，跟我们很接近。歌仔都有得唱，有首歌叫做耶稣是我什么知心友嘛，咁你翻教会都咁上下耐啊，识呢首歌系咪？咁所以耶稣咧为我分担一切困忧，系以马内利与我哋同在、排难解忧嘅神。嗱呢啲唔系错嘅，不过如果我哋净系讲呢啲，久而久之，我哋会不自觉地，我叫佢做矮化咗一个神。Your God is too small， 唔系神细，系你信嘅神信得太细。我们忽略了上帝其实是创造宇宙、顾全万有、施行救恩，并且必要再回来要更新大地的各位神。如果从今天的经文看，其实神对摩西的启示是很平衡的，一方面展现神是很超越的，但一方面又展现神是很可亲，跟摩西是很近的。上帝怎样介绍他自己？是一个很伟大的介绍。上帝有摩西介绍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个就表明神是超越摩西有生之年已经存在的那位的神。同时间这位神是跟以色列民先祖立约又守约的那位神。但另一方面，上帝又很亲切地呼唤摩西两次，识得他的名字，神说摩西摩西。我们发现圣经往往在那些呼召的记叙那里都是叫两次名字，好像撒母耳，撒母耳是吗？那个男仔夜晚扫罗在大马色路上见光，扫罗扫罗，是吗？所以如果有人叫你两声连续，你就要小心点听住是不是神要跟你说话，不要随便叫人两声，所以你不是神。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受宠若惊的经验。地上有千万那么多人，为什么上帝是会认识我这个人呢？是不是好像耶稣的比喻一样，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甚至经文说他是可以叫到每只羊的名字。创造宇宙的神竟然顾念我们每一个好像微尘一样的人。又讲我自己，讲回我读神学的刚刚踏入神学之前那刻的挣扎位，十几年前，即是我迷茫着，神是不是真的呼召我呢？我都很多软弱的，你现在看我好像口若悬河，其实我个人本身的性格是很内敛的，很静的其实。现在训练了就这样说话。那我就是想，是不是神真的呼召我呢？我是不是辞了一份工呢？这样。那辞了一份工是不是可以的？即是不是有没有钱的？这样。很迷茫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位陌生的牧师为我代祷。我去了一些聚会，那个聚会里面呢，这个牧师不认识我的，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为我祷告。在个祷告里面呢，这个牧师竟然是讲出我当时属灵的光景和我内心的挣扎。他很简单，一开始就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谭子信，子信为你祈祷，那就是这样，他不认识我的，他一开始就说，子信你是 在度寻求紧，你就挣扎，究竟你是要全职侍奉定大职侍奉？哇！咁我心谂，点解讲埋啲咁样嘅嘢嘅？咁即系我已经惊一惊啦咁。咁跟住佢就继续讲，就话其实神系同样悦纳你，无论点乜嘢形式嘅侍奉，只要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都系喜悦嘅。咁继续继续讲，继续讲，讲咗好多个 point 吓。我唔系重点想讲呢个牧师嘅祈祷好靓，我系想讲背后系因为圣灵系为我哋不住祷告，圣灵系知道我哋嘅，只不过系个代祷者，佢好寻求圣灵嘅心意嘅时候，佢讲出嚟就系圣灵为我嘅祷告。对我嚟讲，我翻咗教会十几年，我头脑系知道神爱我，神认识我，我全部都知道。但是自从那个祈祷之后，我是具体地体验得到神原来真的认识我的，原来他真的在乎我的， He cares me。 好像诗人的赞叹，我很喜欢这节诗篇139篇1-6节，我们一起读，预备，1、2、3。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最后一条问题，当我们要朝拜一位这么伟大，但是又同我们咁识穿我哋嘅神，要敬拜佢嘅时候，我哋应该怀住咩态度？我哋应该咩感受？经文第六节记载咗摩西嘅反应。圣经话摩西蒙上脸，因为咩啊？怕看上帝，怕神同埋蒙脸。应该是我们今天大多数翻崇拜的人都是非常陌生的经验，但是按圣经的记载，凡是与神直接相遇的人，他们不其然都会产生一种畏惧或者羞耻的感觉。好像先知以赛亚见到圣哉的上帝的时候，他不是一起唱圣哉圣哉，他说什么？他说祸哉，我嘴唇不洁，又住在不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还有使徒彼得呢，他听从耶稣的吩咐出去水深之处打鱼的时候，捞了两船满满的鱼获回来的时候，他很惊讶，但他反应 很怪，他是跪低了，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形容这种畏惧羞耻的感觉，其实是一种相形见绌的反应。但凡人越体会上帝的公义圣洁，人里面的污秽就会越被显出来。人越体会神的爱是几咁无尽无私的时候，人才醒觉到原来自己的爱是咁有限、咁有条件、咁短暂。难怪很多历史悠久的宗派，在他们崇拜的礼仪里面都规定了，每个礼拜回来的信徒崇拜的时候都有一个环节要认罪祈祷，好让会众同心向神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和需要。今天我们恩福堂的崇拜很少在神面前认罪和蒙念，我们喜欢营造欢乐正面的气氛。我形容这个是人之常情，不是错的，不过如果只是这样，其实久而久之我们是不能够回应到人性里面最深层的灵性需要，就是人自觉到自己生命的罪污和脆弱，我们需要寻求上帝的赦免和帮助，求神怜悯我们。出埃及记3:1-6记载是摩西第一次直接同神相遇的经历。这个经历，摩西的心情由起初的好奇转变为后来的惧怕，但是惧怕并不是终点，因为上帝不是那位只是会惩罚人那位的暴君，上帝是那位爱人、拯救人、建立人的那位的神。这个都是经文的背景，因为上帝是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所以先向摩西显现，邀请摩西同神同工嘛。 事隔好多年之后，摩西同上帝保持密切的交往相交。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甚至有这样形容，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比起第一次在西乃山除鞋的经验，去到三十三章摩西变了。崇拜本身是与神相遇的经验，而逢是与神相遇一定会带来崇拜者生命的更新转化，这个是摩西所经历的。弟兄姊妹，当你每个礼拜回来崇拜的时候，你会不会期望你散会的时候和你回来崇拜的时候某程度有些不同了呢？样子会漂亮了，笑容多了，还是都是这样，个礼拜都是这样回来的，今个礼拜和上个礼拜和去年和十年前一样，都是这样崇拜。你会不会在星期六夜晚第二天回崇拜了，你祈祷的时候你祈祷求神，神啊，听日我来敬拜你了，求你向我显现呢，你敢不敢这样祈？不过我话定了俾你听，你知唔知神向人显现其实系好危险嘅？但系崇拜系应该神向我哋显现噶，崇拜系危险噶。Worship is a dangerous act， 因为我哋面对紧一不可预知嘅嗰一位，佢要嚟改变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命唔可以再好似本来咁噶啦。我哋都唔可以妄图用某种崇拜嘅仪式或者某种嘅崇拜音乐。落某个和弦、某种配器，就可以操控到崇拜会达到某种情绪的效果。崇拜上主应该是令人期待、是惊喜、是畏惧。但我们今天的崇拜参加者，大多数对神既不敬亦不畏。崇拜变成流水作业式的操作，当中没什么惊喜可言，更遑论话期待上帝要在崇拜里面做奥秘 mystery 的事。求神怜悯我们，让我总结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几个重要的教导。第一，我们要建立和守护崇拜分别为圣的空间，就从星期六夜晚睡觉前的祈祷开始，刻意的预备自己的心参加明天的崇拜。我们更加不要只是单守崇拜的规矩，任何地方都有规矩的，特别有些人的印象就认为恩福是最多规矩的，所以我们崇拜入嚟咧，司事总务攞住个牌写住咩字啊？请将电话响闹装置熄咗。咁有啲人好乖嘅，表面上吓熄咗个响闹装置，但系啫，唔系你啊吓。但系如果熄咗个响闹装置，唱诗讲道嘅时候，你一样复 WhatsApp 上 Facebook。我想问呢啲规矩对你有冇益处呢？规矩是要指向那个属灵的真神，那个属灵的重量是什么？我们要成熟的基督徒要明白，还有要活出背后属灵的意义。第二样东西，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一位伟大超越的神，所以我们不要试图用我们的前设去限制他，认为他讲到要讲这些就是信仰了。我们限不到神讲什么的，神有嘢同我哋讲，你打开个心，听下神同我哋讲乜嘢，谦卑嘅喺佢面前，多啲喺神面前学习认罪掩面。最后每次崇拜都应该系既惊喜又畏惧嘅经验。敬畏系因为神系一位永远超乎我哋想象嘅他者，惊喜系因为呢位他者会更新我哋嘅生命，叫我哋不断成长。天天成为新造的人。最后我要借用一段文章的撮要来作为总结，是一位崇拜的学者 Gordon Lathrop 的一段说话。当我读的时候，我请敬拜帮我们唱回应诗，弟兄姊妹我们准备。一息间我们安静一阵，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去回应神。Gordon 有一段这样的说话，我读给大家听。要在崇拜中经验那份神圣，秘诀就是在陌生与宾至如归之间维持着辩证的张力。一方面，我们在崇拜受到招待和欢迎，感到宾至如归。我们是神的子民， 礼堂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感到过于熟悉，以致我们失去应有的感知能力，对神所赐的恩典不再感到惊喜。我们不应感到太过自愚，以致失去警觉，不再意识到自己是朝圣者，是客旅，正周游于一片非我们所造并充满惊奇事物的土地上。我们就安静大概半分钟，然后就请领司带领我们用一首歌来到向神发出我们的敬拜。
好，多谢谭牧师提醒我们，崇拜时候是有神圣的临在，这里其实就是大家坐着的地方，包括就是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在这里，发放平安。